这边有一个问题哈，我们先简单回答一下。这边有问说妙赞总持不动尊如何解释？啊，这个总持，对，总持，哎，妙赞总持不动尊，这里面啊，其实楞严经很有意思啊，我们以前讲过，对，包括一开始这个是我们在早晚课晚早课不是念这个妙赞总持不动尊啊，所弄阎王自喜游，对，那个妙赞总持，当然这个解释可以从很多面啊，有的人配合的天台的看法啦，很多地方，那我们就干脆就直接就谈它的核心的道理好了。这不动尊啊，不一定是不动尊，不是人啊，不一定要把它是当作法。那除了是法，你也可以当作是就是实相。你看妙赞，妙赞，如果我们现在妙赞的话，它当然妙赞，它又妙又赞，赞就澄清的意思嘛。总持，它能总摄一切法，那不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怎么样？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的意思吧？他说一切法，那不动尊，因为它本质即灭，它不是生灭法，它不是说它不动，它不，也就是说，如果诸法自相实相，它如何有来去？当然它不动，所以说妙赞哈，这个赞叹这个法性，赞叹这个法性，好。那赞叹这个法性的时候，我们要就是从这里面，就是说我们众生一一多，这个就像阿难啊，阿难一一对四对六根的这种执取啊，他不是一直在问嘛，这个我心在哪里，这因为他执持有这个心，所以他才会出问题吧，假如他能知道一切法不是可得，那他怎么会是在这个取这个法之用而落入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他应该不会。所以法的那个整个法性啊，他变一切处，好，变一切处。我们所谓变一切处啊，我们经常会认为啊，因为在楞严经里面，我们经常有的人认为，因为他也类似我们讲如来藏啊，我们有时候会借着说有一个法体。啊，就其实这个讲妙赞总持不动尊，你也可以当成是如来藏，啊，你也可以当做。可是我们这个如来藏经常又认为有一个实体意，实体意，那这个实体意就会产生这个体，好像我们就观想它遍满虚空，通一切处，然后一切万法功德都从这里生，就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其实不是，你那个如来藏的意思是，就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对一切法，一切法的空寂性，如果我们配合我们现在在谈的道理，一切法自性是空，空在何处？空在一切法处，对不对？所以空性入一切法，所以如果能遍观诸法空性，是不是能辨知一切法？是不是同时能总持一切法而不反被法之所系缚？是那因为唯有佛才能知道这所楞严王是稀有啊，当然这个也可以，所楞严王也可以把它当作是法，也可以当作是世尊证的这个果，所以是稀有。那证什么果？其实它并不是以诸法实相多的一分增减，而是因为如实知一切法的真实，所以才遍入一切法，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如果不能真实，因为所有法的共通处在哪里？空性，也就是诸法当体的极灭，自性空，才是诸法自性，对不对？诸法无性，以空性为其自性。所以当我能妙赞总持不动住，我当然能观察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是不是能遍入一切法性？我们就这样入一切法海。所以法海其实我如果跟你有别，我就会障碍， 就像前面讲的，如果自他前世后世是各有自性，前世跟后世就无关。是正因为前世后世皆无自性，而缘系相续，众生缘系业力相续，所以有前后关系，所以我因此也能衍生什么宿命通。那我们为什么会不能通？因为其实你看啊，我相信有前后世啊，不是你想相信就可以了，因为你还有很多的障碍，障碍你的智不能清楚去看到它。我们像我们现在，正因为我们有强烈的执着性，我们就不容易认知跟我非我族类的人的想法。正因为我有坚定的欲界心，乃至我有人的心，所以我就不容易去了解畜生心、恶鬼心、地狱心，乃至我不能知道圣者在想什么心，因为我被我的人道的这个心给绑死了，是不是？我被我的那种假安利的这些名相的东西，不是名言施设的东西，给认定它是实有，所以我就无法跨越那个实无自性的那个分际，我只能活在哪里？活在自己的安利处。可是当如果能了解一切法无自性的时候，所有的隔离都打通了。为什么？世间诸法的唯一共相空性，所以你要能总持一切法，很简单，入毕竟空性，入毕竟空性遍入一切法海。什么法？凡法住皆是空性，所以证得空性，普入一切法，不是吗？那当然有些菩萨有些声闻还不能遍通达一切法，那佛可以啊。所以叫妙赞，为什么？没有难说，正是它本质即灭，它通彻，但它虽无自性，虽是毕竟空性，但却总持一切法，而且因无自性故，无来去动摇，无生灭动摇之相，所以不动住。所以我一直讲这个道理是让我们惊讶的，不是的，其实它可以修的。为什么？我在讲说，像我们现在随观于对法性的观察越通透，你自己本身的量越来越大，你的心量会一直会放大的。谁放大？不是谁放大你啊，是遮障没了啦，是障碍没了才就叫大了，因为本来它就没有，本来它也没障碍，是你自己自我障碍。所以当你不断在做这样相应的时候，为什么做同样在《金刚经》里面一句一句，包括很多地方，为什么刹那之间做这样的思维，福报不可思议？因为它总是一切法。那包括发菩提心，为什么果报很大？因为它的因是该这样的一个毕竟的果啊，含摄这样的果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修持，其实我们都要了解这个道理，因为所以难啊，很多人不容易。可是如果你要知道，所有的核心修行核心点是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诸法毕竟的相是这样啊，所以不用你增减，只要你忠实于诸法实相，那这个跟它相应的功德才从这里出来了。所以你看啊，你穷劫的怎么修，倒不如一分熄灭烦恼，它的效果反而更大。所以你看有的人穷很忙啊，修很多很多，会不会就差一点点而已啊？有的忙很多，忙了老半天他也很喘。好像比如说以前那个电视不是啊，我那个功夫很好，结果人家拿枪没用，不管你的中国功夫很大，碰到拿枪的投降，你忙了老半天没用啊。你弄来弄去，我只要直接拔根怎么都好，是我直接从根源处啊。所以有的人就讲说，哎呀，我们的辛苦自有保佑，不一定啊，辛苦不一定有保佑，如果是愚痴的，他只会更复杂而已。所以为什么无心无事道人比你这个忙的人辛苦舒服多，对不对？ 你的无事无心的道人，其实轻轻松松，他修的功德比你大。你很忙很辛苦，结果到最后怎么？我怎么到最后这样不公平呢、啊？我忙了老半天，他这样坐在那里，他怎么享受福报？你忙很多，我挖到金矿，你能怪我吗？对不对？你忙很多都是颠倒的，我是真的，是一样的道理啊、哦。好。这个其实在了解佛法的时候，其实会产生啊，你我不是光只是感性的信仰，而是了解法的根源体的时候，其实你会很耗药的去依它来修持。所以我们发觉就随手学谁那如果我你自己设想，假如我们现在一直把自己也建立在以安利世俗而修行的时候，你难得清闲啊！我不骗你，一辈子忙下来，也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忙。可是，如果你稍微懂一点的话，即便在忙碌当中，你有一份普观一切法的实性的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忙中自有禅位，你信不信？你要懂得去安住它，你就可以在生活当中有一种忙中。但也好像有另外一个人在看你自己忙，忙的不是颠颠倒倒，忙的自己清清楚楚的。这个清楚不是用世间的眼光在看，是知道一切法来动动去生灭，皆如梦幻泡影。所以有时候，有人骂你，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为什么？反正骂的也不是我，回答的也无妨，对不对？骂那一个本来也不是我不用承担，只是我为什么要跟他道歉？应该帮助他啊，或者因为我有业力，那这个我业力应该是让我去承担，对不对？我过去的颠倒心要承担，对不对？是，那应该他负责，对不对？那因为我知道现在没有我，可是因为我又卡在我这里，所以我就代他道歉了。那其实如果当初造业者不存在，我受业者当然不存在。那所有造业是众生在分别，所以我其实也没失受苦者。但今天现在既然众生依我缘，因为过去我的我在造作，那又依业缘又在我身上，为了度化降伏他的怨心，我就跟他道歉。那这是假，这是你可以善巧思考。为什么？其实因为你如果自己能对佛法产生这个信心的时候，你发觉你修起这些行啊，相对来讲比较不会那么困难，因为你自有一份安住法的法喜去滋润你勇于去忍辱。为什么？你没有损失啊，因为那一个造业者本来也是颠倒所成，既然颠倒所成，我不要再颠倒或者继续造业。那所以我知道这个问题，所以我一众颠倒相随顺度化你我众生，他这个修行意就会容易出来。所以般若味重重，有意思吧？所以修行有时候也要自己找疏通的地方啊。你务必要按住这个法，或者如果你到外面总会有答案。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啊，即便我发觉这里一定你都要懂到这个要领，或者啊你千寻觅万寻觅哦，其实修行很累的，总不得安稳，何处是儿家？我带着我的衣钵找我的家。世俗人可以这样啊，出世间人不要，放下就是你家，而不放下永远都没家，因为一切家都是靠别人成的家，无常。所以你会有一种习惯，就是虽忙碌虽境界变化，但你内心有一个想要安歇的心，一直停在那个安歇，不是累的安歇，是想安住在那个法义的思考。你会有一种，当我即便再怎么累，只要我心安住，内心的那种勇气跟喜悦跟滋润心就 就涌上来。要靠这个吃的，你靠其他吃哦，不稳，会拉肚子的。对吧？其实有时候，因为你在问这个问题，因为好久没有唱中极了，我昨天在晚上，但刚才在晚上秒针，我在好久，为什么还会想起来呢？因为以前也有在二十年前我有唱中极，二十几年前，现在就后来就二十几年没唱，我现在一唱，我就自己在那里哼，听着就我就想象，刚才就有一念头啊，在一个深山当中。因为我现在其实我是蛮想唱的啦，不只是唱了会吵死人，会不会这样？可是我就很喜欢这样。有的人不大喜欢唱，可是有时候我是觉得说，比如说我们搭着袈裟，在一个深山的山林当中，扣着钟，唱出我们对法的意志，好诶，这一餐可以吃得很饱嘞，不是吗？可是有的人就不把它当作一个知识，今天轮到我唱中气，哎呦，好烦哦。不是啊，你如果当作一个，我是借着发起我对三宝对法的恭敬和我对他的依执，还有我心安住这个法，这多好的事啊，是不是？清清静静的穿着一个清净的袈裟，肃然的在那里唱诵啊，即便山中无人，你照样敲着你的钟，你看这意境多美，你们羡慕羡慕？像我现在听的就很高兴，自己讲自己高兴，不然有时候生活也很闷的嘞啊，有时候要自己这样自我娱乐嘛，不是吗？那何况是佛法，有什么不可以？好，就这样，我们这个简单回答，好吧？所以说，正这个后头就是讲说，如果你对这个意义的两个平啊没有真实理解的话，你不能生清净正见哈。那接着这个文啊，这个很多解释我们前面大概有都有稍微提过，那有些地方如果我们要细讲的话可能会差的很多，那我有时候反而担心就是因为有些东西必须要包括他这里有谈到因缘的东西啊，那如果现在这样讲的话未必能讲清楚，我会不会反而让大家的思考更复杂，所以我这个地方我就不想再多说，假如有机会的话大家在这个菩提道这个认知底下，那想要再建立更深细的看法，我们可以再从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只能大约提这些观念，可是如果你要想要更清楚它，你应该学中论。那你如果要讲因缘的话，我们这样几分钟一小时你也讲不清楚，干脆讲因缘，是不是？所以有些东西知道次第以后，为了让你的见更成熟，你就比较清楚我要学什么，我学这个什么是要为了成就这个，前奏这个我就可以成就什么，就是这样，你就会有比较具体的。所以有的人认为说我学广论就可以了，当然不够啊，怎么会够？因为这里所讲的我们是还有谈起自注释的，如果你光谈本文的话，你要把这个整个文开展再出来很大的话，那时间好长很长，很多人反而会模糊它的主焦点啊。广论谈得很细哦，广论在这一部分谈得很细。我在看广论的文啊，恐怕现在要能解它的不是很容易。第一个，虽然是我们后来把它翻译出来，但必须要有很其他的背景才能谈。才来谈，所以广论里面在论证毗婆舍那这一部分呢、内容很丰富啊，在论证这一部分很丰富啊。那如果有机会，那个是在另外的谈了啊。那我们现在从先大家好，我们来看这个1115页，我们看比较大家容易帮助大家理解的我们再多讲啊。那我可能因为之前我在讲的时候，我发觉我必须要有所抉择，我这个我顺着文下来的话，可能大家会模糊掉了，这个得不偿失。虽然讲细，结果反而负担很重。那我们看到1115页哈，这个就是这里呢。那若以正理推求我。有无自信时啊，见一义平皆不可得，便能破我自信。 啊，当然这个破是不是真破，当然是理上的建立的哈，理上的建立。啊，这就是说我们在正理推求，就是所谓说如理思维啊。所以我一直在讲说，像中论这个都是一种训练我们如理思维的一个好的根论，建立我们怎么思考。哎，因为我们经常片面听，但我们去抉择，那你没有抉择，你的见就不容易出清净。你没有如理思维，光听闻正法还不行，如理思维，那如理思维毕竟是理，应该法随法行，所以在法随法行的时候，就能一分一分印证你所学的东西，会有个佐证，就有这样的一个帮助啊。所以完全如果不想在生活里面去应对啊，你不容易，哎，不容易有所感应。所以见一义平皆不可得，从一从义来论这个自信都不可得，当然便能破我自信啊。是以观真实义之正理推求我所，则义必无自信可得。我不可得，我所如何可得啊？因为我所就我的所，那我没有，那我还哪有我所？所以我所也不可能啊。如上不见有实而你，则定不见彼之言等我所法也。就是实而你根本不可能存在嘛，实而你怎么会有而你啊？实而你，那既然无这个而你的存在，怎么会有这个而你的眼睛鼻子？不可能。所以我所就因此有这个破我所。所以在法里面来讲说，你看啊，五蕴啊，如果你要彻底从一个法里面，从破我的时候，我因为五蕴支撑我，那我不可得，那五蕴法是谁的法？五蕴法是我所啊，那我所应该也是空啊。所以从第一个五蕴本身生灭可以破法，然后再从一个我的立场反过来，那谁在执着这个法啊？有一个主体性没有，那回头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论。如中论云，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啊？入中论亦云，有无作者则无业，故离我时无我所，若见我所皆空，诸一切师得解脱啊。所以呢，连我所，那你看这个在唯识不是这样讲吗？所起的境不离心，所以境不实在。既然境不实在，因为见分相分是同时生，见分相分同时生，相分不存在，见分如何存在？所以在唯识里面很有意思，请问你现在有没有见到东西？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很有意思，你见到什么东西？像我们现在的思考是不是外在是稳定没有在动，由我睁开眼睛去看它，对不对？是，所以你的看是怎么样？是眼神看还是眼球贴到那个东西上去看？要合。好，我们不谈这个啊，我们来谈，你看东西，你的看是因为有东西，还有眼睛才成就看，是不是？不是，看是一种妄想。真正要成就眼见是啊，有色尘、眼根、眼识、触及他众法，叫做见。所以时有是不是看东西是眼睛在看吗？不是，世俗地是眼睛看，第一地是众眼合合成就看的认知，知道吗？不是眼睛去看东西。世俗地是眼睛看东西，所以立眼跟眼识是立这个东西，以它代表。但实际在成就看的时候是怎么样？是 不是有一个真的东西去看，是这样的一个认知，这样的因缘增长，我这样的认知，这样的众多因缘，所以形成一个我见到的这个认知出来，并不是持有一个客观的主体的具有一个能力去看一个东西，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不是讲到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不是讲这个吗？所以我一次这么说，我们这个实际上是怎么说，所以你今天要见一个东西是见分相分，难道是 见分真的见相分吗？不是，是见分相分合起来产生这一个认知，所以在见的过程当中见分相分各有它的作用，并不是见分跑出去去看相分，是见分之我以见，是以相分这边来论见，以见这方来论相，众缘合形成一个众生执着我见到，就这样，并不是实有见功能。楞严经不是也有这种情形吗？所以那个我们的见闻觉知是在内在外在两中间，在眼睛在哪里，不是一直在找吗？没有啊，那个见是众缘合然后升起这样的见，在世俗地是不是靠眼睛？是，在第一地里面是众缘合成一个见的案例，是这样，所以是无见者，是没有见者，所以所见啊，当然世俗地我们讲说我在见啊，我用眼睛见啊，那是完全用眼睛见，不需要啊，六根可以互动啊，所以说一定要用眼睛见。那为什么我只有用眼睛见？你执着啊，你执着才用眼睛见啊，我这的话六根互通啊，互用啊，那眼睛说的有没有道理？不然阿那利眼睛瞎了为什么正天眼通看的还比你多，是有眼睛的还看比没眼睛的差，不是吗？啊，所以见是从哪里来？所以我可以立禅定，我可以用我的天眼通看更多的，所以我天眼通一定要用这个眼睛吗？那你眼睛早就瞎了，是的，一样的道理。所以见不是在我们来讲，哎，我眼睛在见，那你说那明明它稳定了，不是明明稳定，是怎么样？像你梦中在见东西，难道真的你梦中有眼睛跑去看到那个外面的东西吗？也就是说梦中是怎么样，梦中就是见分相分横现前，你就会看到有一个见在看一个相，相是稳定的，相哪有稳定，所有的相都是刹那生灭，是你看不到，否则的话刹那之间见分相分一直现前而已啊，是都是见你自己所分别出来的东西，都是你施设的东西。你说明明它有，明明它有，是你现在你看它，它是这样，它其实就好像说你在梦中看到东西是实实在在啊，它固定的啊，好，它都稳定在那里啊。其实你就知道梦中的桌子其实是梦心在形成一个固定相，在稳定在那里。有没有真的桌子稳定啊？就像我们看电视，电视一直那个底片一直转的时候，就看到那影像在动啊，是不是？那有没有真的人？没有啊。那为什么会觉得它真的那么固定？是不是我们看电影的时候那个影像是不是人跑来跑去都没有间断？其实哪有没有间断，你放慢一点的话就一块一块的而已啊，不是吗？那因为很快，所以你就认为真的。所以当我们呢入定观察的时候，发觉都是生灭无常的，没有一个实质法，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好，那我看到，如是觉者自身我执所执，就是我执所执我等，都无自性之理。近观下至地狱，上至佛地，一切我所法，以彼所依之有漏无漏诸蕴为一性异性，则能了知皆无自性，十法界众生皆如是。所以天台讲法界互具有没有道理？ 有，为什么？为什么护具？因为都无自性。那随我心起分别，我就现那个相。所以你看，佛陀本身心地观境的时候，即便他证佛的时候，他现出什么相？佛应该没有第一相，对不对？但佛因他入狮子混气三昧的时候，他现出十法界众生，包括六道众生、三恶道众生的种种苦相，依他的心入定现出影像，也还有第一相。这第一相从哪来？因为本身心地观境就是偏，就是弥勒，就是他都在护主弥勒嘛，就是唯识的。那既然唯识的话，一般都会以弥勒佛为主。那本身心定观境就谈唯识的道理。那唯识的道理就是说，其实是不是佛去照见他，也可以说是佛的自心显现十法界相。所以法界护具有没有道理？因为为什么能护具？无自性所以能护具啊。无自性的话，也就是说我可以将这个法随因缘生这样相啊、哦，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都演戏，心很柔软的人啊，很活的人，然后我现在哭不来，好，我就心起一个相，我很苦，那我就哭了。那因为他马上就起一个乐的相，就笑了。所以，当我们本身的身心很自由的时候，他会不会随心他设一个相对法？那心就心这个相，随他的心入任何定起任何神通，会不会可以？可以，因为他没有一定，所以他就能神通自在视现种种相啊。所以像话，我们现在有时候要讲课，我们讲课契不契机不知道，但只能就我观察的观大家的机大概是如此，我就依我所施设的机为他说。但有时候我认为你们这样，结果讲出来不契机，智慧不够。但因为我能从你们很多的因缘当中看到你们机是这样，所以他施设出来的机对应，是不是？所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他为什么大？无同，都通进去了，所以没有隔阂了，就是这样。所以像你看佛能视现这个，他明明是佛，但他能视现第一相。为什么？第一无相随心转向，所以他可以依他的心念现出第一相。那众生的第一相是执第一，所以受第一业报。佛陀知道一切法唯心所现，所以他现第一相不为第一相所束。所以有的人虽处在种种境界当中依然自在，因为他化解这里，他能知道这一切法平等平等。那因为是我们受用他，所以我们的人有的人很感性啊，见到这个情境喜怒哀乐都是别人控制的，是不是？你喜怒哀乐都别人控制的。那有的人太感性了啊，我们俩装的一副好可怜啊，你就哭了。所以我就讲说，有人去跟人家辅导啊，哇，有人来跟师父讲话啊，讲到最后那个师父自己也哭了，结果那个技术上，师父我只是随便说说的，你不要紧张。到了，不知道谁渡谁，太感性了喽，轻易被禁就转了，你怎么渡人？那对那些很会演的人，你就被他带着走了，是。演了老半天，师父我到了我才知道我现在没钱，真的全部跑给你。所以以前我们比较少被骗啊、哦、这样啊，你这样讲了我那边不对。所以我想说，以前我在那个会士讲堂上课，上到一半有一个残障的进来说，哦，我是被地道关回来的，我现在要回去报道，我现在没钱啊，怎么样？第一个又残障，又那么多人在看，师父你慈不慈悲？演大家刚讲完，你自己看着办吧。那我当然知道，看他那个样子，我说可以啊。 你把身份证让我看啊。”我说：“我不是要看清你了哈，这个总是钱有个交代嘛哈。那你身份证给我，给我的话，我现在所有人供养的都给你。”我说：“我没有身份证，那这样很抱歉，我没办法给你。”他说：“至少给个车钱。”我说：“要就是全部，要么就全部都没有，你自己挑一遍。我敢给啊，你只要拿身份证，我就全部给你。”当然假的，那你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骗？那你不小心，哇，又好可怜，好可怜，那一个下去，增加他的业障。那我也可以给你哦。所以有一个也来骗，那个人技术稍微差一点，那一眼就被我看出来。好，那后来我就跟他点出来，因为看他那个道行还差，表示恶性不重。我就跟他点出来，不要这样骗，我还是钱给他。我说不要这样，这样对你不好。啊，他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说好吧，只要你有还有惭愧心，我就钱给你。啊，那个没惭愧的不要，那个不要，那个增加他的业力，不要。所以有些东西你不能说啊，他哭啊，他怎么样，你就跟着动，不行啊。有时候你一时急着帮助一个人，会害一个人，因为你没有看你。当然我没那个能力的哈，但有时候必须要沉稳，不要随境转，不要随境转，因为随境转，老实讲，连自己都渡不了，还渡别人。都有这样的类似的这种意思哈。好，所以诸众生性啊，所以我们现在人，当他那个直取性越少，他的灵活性越大，他灵活性越大的时候，他对众生的观察就越熟，是不是？因为你可以撇开我见，甚至你可以很快的观察，在同样情境底下起什么样的心，你就很容易跟他产生沟通，是不是？那为什么你能这样？因为你能放下自我的成见。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现在讲说，哎呀，人际关系，慈悲、智慧，人际关系就好，对不对？哎，懂得尊重别人，要智慧观察，慈悲，你始终站在利益对方，对方还会讨厌你，我不相信，是不是？可是有些东西，我们的好意缺少智慧，用自己的意识强加给对方，人家不会接受。好，还有就是你太多的主见，太多的看法，不容易去打开来去认知对方，人家无法跟你沟通，都是出现这种问题的。所以佛法其实就可以通很多次见法。好，再过来我们看哈，这个所以唯一则能了知皆无自性，通达一切普特皆有无我之真理，由此亦当知彼等之我所皆无自性也啊，都无自性。好，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解释啊，这个解释啊，有一些道理啊。我们看啊，如前喻啊，前后门，这之前他有谈的，前后门寻皆不寻啊，皆不见道，即可决定世中无道。就是说，他就是用决定，就是说，我们不是有讲过，所有门只有两个门，两个门都找不到人。就没有第三门。如果一跟义代表安立自信的所有门，破一跟义等于是破所有自信的意思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了解就可以用。如是，以一多门，就一义门中寻自信之我不可得，即可遮止啊，遮止止我自信成就之心啊，就可以遮止。由此亦可决定我所自信成就义啊，不可得，因为我的自信安立不成立的话，我所也无法安立。好，所以中论云：若我且非有，我所何能成？哈，以正理遮自信成就之我，即以此之力啊，亦能遮止自信成就我之所有，就我所，如财物受用矣。啊，就包括我所，所以一般来讲，这个正果当然另外一回事。当思维紧密越强的时候，他对于很多东西的直取心就越弱。为什么？因为他看得清楚，所以连财物他也不执着那个我所。 知如知无实女儿，则知无实女儿之言等。此处仅说俱生我执之二种所执境，即我及我所尚未说及法无我、法自性及以我所无自性，不可含本。其实基本上啊，我所跟那个法自性啊，不可完全混到，因为但有没有完全分开？其实也没有完全分开。像我刚才就讲过，我所是我受是不是法？是法。但我们一般人只会围绕在我这个范围来观，所以我就讲说，声闻人正得破我执的时候，有没有部分的法要破？有，因为如果没有部分的法执破的话，那个我执也不清净了，破我执也不清净。但他是围绕在我执这个范围的法在观，离开他就入涅槃了，他就不再细观其他的法，所以我们才会讲说声闻执破我执，没有破法执。可是其实声闻是破在什么？我执跟我执围绕周边相关的法，他也照样破，否则不然他没办法成就我空。所以这个成为师也有这样的谈法。好，那所以说不可混没错，但也不是我全然无关之的，就是的啊。入中论云，有无作者无作业，故离我时无我所，若见我所皆空，诸一切是得解脱啊。这个我们刚才也念过了啊。作业悉先有能作者，若我自性非有，我所自性亦当非有，结则我与运一义中皆不可得之理啊，推至于我，以致无漏诸运亦然啊。就是说能将这个东西做不断推到十法界都可以啊，都一样。因为十法界不会说众生五运皆空，佛五运为有，不是，佛法呢是更空，因为它而且不是所谓更空，是智慧更彻底。但五运空是法尔本来就空的，不要你空，只是你证不证得它，你知不知得它，它不是有差别的。所以十法界众生五蕴皆空，是法尔如是的，不需要你去空它，它本来就是的。要的话，只是你的智慧的彰显去认知它而已。好，那然非为便于一切有情皆须推究，或者有情无边因无圆满通达之日一样。就比如说我们讲说众生我执空，那我执空为什么你自己空，别人还没空啊？你又不认识我，是不是？你证明我空，但众生有没有？有，那其实错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道理。什么道理？他意思就是你不用去推求每个人，包括呢你众生会不会死，会不会死？当然会啊。但可是秦始皇就是想要找人不死药，因为他自己还没碰过死，因为上辈子碰了他忘了。可是在佛法当中有没有你要死后才能知道你死？不需要，因为有生必死，从缘起当中就知道生必死，这跑不掉的。那知道说凡众生皆五蕴，五蕴皆空，所以我亦不可得，所以我不需要去推求所有众生，我同样知道众生无我，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不需要说我观我自己空，然后再也要观对方空，我要将所有众生皆观完了的时候，我才讲说众生有情世间是空，我这样怎么观得完？以此类推，我当然知道一切法不离五蕴，五蕴即空，众生不可得，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为什么一开始对五蕴相的那种收摄一切法的认知要先决定？那如果一知道说一切法一切众生都不离五蕴，那我破五蕴等于是破一切众生了，是不是？就是这种道理。所以这个东西是一环扣一环的啊，很紧密的。故须啊，故仅须总以诸趣观察即可。若以无实自性之理串习以熟，则于一切境皆能通达，不必一一修习。因为他就会此理通，此心通，此理通， 哎，就相通了啊、哦、啊！所以我之前不是讲一个例子嘛，有人喝海水，如果喝豆浆还可以，喝一口，嗯，甜的，那下一口会不会甜？你可以把它喝完，你就知道甜不甜。你喝喝海水看看，那咸的，下一口不知道咸的，那你就继续喝，你得把喝海水喝完，嗯，都咸的，嗯，那当然你喝不完了。那我何必喝完？我要喝一口就知道了。对，我吃到一个收掉的包子，我不要全部收吃完，嗯，真的收的，哼、嗯，那都已经吃完了。好，不必一一休息，哎，休息。自地狱啊，自诸佛皆谓之有情，有情有自他二种，以自相系之我，以我所知无自性，推之于他相系我及我所异耳啊。若串习尚未成熟，这个后面重点其实我要讲的是后面这一段啊。若串习尚未成熟，亦不妨以日常所遇有情个别列为观察，那提出了一个训练方式。因为你现在串习不熟，所以说你必须要从身心上的去训练，从现实的境里面去训练啊。个别列为观察，观察时应先就自信成就之我许其为有，因为你要破嘛。你说哎呀他是有好啊，好有，那怎么个有法？就这样，不是用一下就用空遮挡掉，不是，因为遮挡掉的是一种催眠式的，它不是，它是有，因为一般我们的众生就是真的有，你就是坦然的面对你执着，它会有。那这样有在何处呢？依什么论有？就我讲说，你要执着可以，那你的根据在哪里？找，去找那个你确定它是实在的根据。先啊，就取其为有，然后以一义门中抉择其有无，最后以无自性获得决定去训练。因为这个训练有时候其实多说少少还有自我提醒的意思，是不能真见到，但有自我提醒。可是你要知道这样的自我提醒有什么作用？增长你的念力，增长的念力，增长你对这个法的思考习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即便你这样推，是不是真的能完全信受无自性，要看人。但你知道你不断在反复思维的时候，对这样的念力本身的提升是有利的，是可以不断维持的，是有这样作用的。所以这种练习要有，这种练习要有。那有的人是怎么样？有的人比较细腻啊，哎，很多地方啊，你要讲他多愁善感也可以，可是有的人随缘处一看啊都无常啊，就容易去感受东西的不安稳，强，因为他的念力强，所以他再看到一个很好的东西，我又看到哎呀母子之间好快乐啊，可是他就看到能多久，就这样，嗯，我总希望他们能长久，无可奈何，这都是短暂的。我看那个小孩子好可爱，长大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是不是？小狗很可爱，大狗好可怕。哎，那意思就是说，他也不是用好恶之心，他看到很多东西一直在动，所以他会有一种随时住在哪个地方，经常看到东西在变化的时候，那种心比较不会驻着在境上。那念常练习的话，会有这种作用。那这个当然身心就相对比较自在了。好，那我们看到然此仅一刹那之通达，旋即消逝，而心中又有自信成就之我浮现而不自觉，就是这个道理。好，故需反复烁烁休息，如不是车人啊、哦、不是知道车的人啊、哦、初见一车也不知道他叫做车人啊、哦、那必须审地观察，事件一车行或稍异，亦需稍加观察，使能辨识。如是烁烁串习，久之即行，即行事殊异之车啊，一见即知，其为车矣。就是说，你把大车、小车，不管什么车，乃至玩具车，车，毫不动摇，就马上判断。那不管你今天看似是善法、恶法、一切法，皆无常。 它是极坚固稳定的东西，意是无常，极变化的是无常，极稳定的依然无常，能这样稳定，所以这必须要练习的啊。你看他提这个很有意思吧，这是一种启发啊。好，那我们这次就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